感谢神今天召聚我们学习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从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里拣选了一群人成为你的子民，你要我们不仅仅接受你，也不断追求喜乐完备的人生。但是我们持守信仰不容易，因为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各种诱惑，我们也要面对各种挑战。今天求你不但开我们的耳朵，也从上赐下智慧，叫我们明白你的教导，并遵命而行，我们就必然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福乐。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西西里岛附近一座满是白骨的岛屿上，住着一群被称为赛刃的女妖，她们有着人的头和鸟的身体，不但美艳不可方物，并且歌声举世无双，可以让人们陶醉于歌声如入梦境。路过船只的水手几乎都被他们吸引，把船撞到了岩石峭壁上，最终船毁人亡。英雄奥德修斯带领他的船队路过时，他听从了别人的劝告，用蜂蜡堵住了水手们的耳朵，并让他们把自己绑在了桅杆上，以便自己能够听到赛刃美妙的歌声。当船路过赛刃海岛的时候，毫无意外，奥德修斯被赛刃的歌声撩拨得魂不守舍，他向水手们大声命令，甚至怒吼哀求，让他们驾船去寻找赛刃。但是水手们的耳朵都被封住了，什么也听不见，所以根本不理会他。最后一行人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金钱、美色、权势、名望等等。可是有几个人能够摆脱挑战安然度过呢？不要说一次，就是大多数时候，又有几个人能成功呢？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就是跟抵挡诱惑有关的，我们这个题目叫做经历试炼胜过试探。刚才读经我们已经读了一遍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现在呢我们再一起读一遍，我们慢一点读，一边读一边体会经文的含义。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段经文是对基督徒的教导，不仅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适用，对今天的我们也一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这段经文里有几个词的出现频率很高，试炼、试探、试验，他们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啊，对于我们理解抵挡属灵上的挑战非常重要。试炼出现了一次，在第二节；试探出现了六次，在第十二到十四节；试验出现了两次，在第二节出现了一次，在第十二节出现了一次。在试炼和试探中间，雅各提到缺少智慧的人应该凭着信心跟主求智慧，因为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理解圣经。这段圣经因为蕴含着大量的信息，所以理解起来不容易，我们的确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理解神的话，否则可能会把圣经的意思理解偏了，从而对神产生怀疑。理解试炼和试探就不容易。试炼和试探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其实是一个字，之所以在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了不同的词，是由于译者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目的，他们认为从神那里来的是试炼，从魔鬼那里来的是试探。但实际上无论试炼还是试探，指的都是测试，它本身不含任何的道德取向。而这段经文里的试验指的是试一试或者查验这个意思，它也是个中性词。如果我们想胜过挑战，就必须正确的认识挑战；如果我们想要通过测试，就必须正确的认识测试。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是，基督徒的信仰一定要受到考验。一，基督徒的信仰一定要受到考验。雅各书一章二节，我们一起再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基督徒不仅要受到试炼，还要受到百般的试炼。保罗和巴拿巴宣教的时候，对他们建立的教会中的信徒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难熬的测试呢？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马上就讲了，我们一起读：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受试探的具体目标是我们的信心，信心就是我们的信仰以及其持守的程度，而这样的信心反映的是我们跟看不见的神之间的关系。在创世纪三十九章里，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买下约瑟，并委任他为自己的管家，而家里的女主人也就是波提乏的妻子却看上了年轻能干又文雅英俊的约瑟。女主人百般引诱他，想跟他发生关系，却遭到拒绝。 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九节，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最终约瑟因为不从，被女主人设计陷害，关进了监狱。约瑟相信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虽然他看不见神，但他就相信神一直都在看着他。约瑟的信心经历了测试，并且他宁愿为自己的信仰付上坐牢的代价，继续忍耐着等候神的搭救。最终他不仅出了监狱，还当上了埃及的宰相。大卫也是一样，当他被扫罗追杀，四处逃窜，危着旦夕时，却在山洞里偶然遇上了内急进来大便的扫罗。大卫的随从劝他把握良机杀死扫罗。大卫说什么呢？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他一直等到扫罗解手以后，安全离开山洞。大卫相信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清楚地显明在神的面前，他杀死扫罗的后果就是遭到神的惩罚。大卫的信心不断地经历考验。大卫没有伤害扫罗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出于他对于神的惧怕，也因为他相信只要他忍耐，神必定会搭救他。当他藏在山洞里躲避扫罗的追杀时，写下了诗篇第五十七篇，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当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大卫的信心在考验中结出了忍耐的果子。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以理书第三章记载，他们坚决不拜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当被威胁要扔在火窑当中时，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大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信仰面对死亡的威胁时，这三个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捍卫信仰。他们的信心完全建立在神的身上，他们相信神能从火窑中救他们出来，他们也相信神有他的主权和美意，即使他们殉道，神的大能、慈爱和威荣仍然丝毫不减。他们的信仰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是真正的信仰。经过了这样试炼的人，在神的信心测试中交上了满分的答卷，他们一定会进入神的国。所以雅各书一章四节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他们的忍耐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坚持到底了。成功的基督徒应该追求的不是世界崇尚的富足快乐，而是属灵品格上的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什么叫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是完美无缺。谁是完美无缺的呢？基督耶稣。 换句话说，基督徒受到考验、接受测试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像基督耶稣。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这么讲，我们一起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希腊原文圣经直译是有福了，能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又用了九次的字，这是天国之福。有福的不是陷入试炼当中的人，而是忍受试炼的人，也就是经过了试炼的考验并且合格的人。神测试基督徒，因为他要进入天国的是一个一个的小基督，满有圣洁、慈爱、公义、怜悯的天国子民。主耶稣的品格之一就是舍己牺牲，不为自己活，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活。唐崇荣牧师说，有一次他布道会结束之后，银牧师介绍了一位基督徒姐妹，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那位姐妹受了很多苦，她诉苦之后最后问唐牧师，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让我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唐牧师回答说，神正在预备你去帮助那些以后可能遭受这些苦难而别人没有办法帮助的人。是吗？那我不就变成牺牲品了吗？唐牧师说，不是，你变成了神手中一个饱经苦练的未来军队里的将领。没有一个真正的将领是有勋章却没有经过苦难的，没有一位真正的将领是因为英俊被提拔成将领的，没有一位真正的将领是因为体格特别好而被提拔成为将领的。真正的将领都是因为他们曾经受过苦练，而这些苦练足以使他们成为教导、指挥、带领别人的装备。所以这些苦练就变成了必须的过程。神允许考验临到我们，让我们在苦练的中间懂得什么叫做顺从、忠心、坚忍、沉着应战、有始有终、不灰心、不失望。神怎么说主耶稣的？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是圣父对圣子的赞赏。但神也可能这样说，这里有我的一个仆人，看哪，这个人每天好吃好喝，每天过舒适的生活，从来没有为我流过泪，从来没有为人流过汗，从来没有为同胞流过血，看哪，这个仆人毫无用处。神希望我们做他忠心良善的仆人，神要通过考验把我们变成基督耶稣那样的人。每个基督徒的信仰都要经历到考验，上面讲的都是圣经当中通过了试炼或者试探的信徒的例子。那么有没有面对测试失败的例子呢？有，旧约列王记下第五章提到了一个没有通过金钱试探的人，他叫基哈西，是以色列先知以利沙的仆人。以色列的敌国亚曼军队的大元帅乃曼因为患麻风病，带着厚礼来到以色列见以利沙求医。以利沙叫他到约旦河里沐浴七次，使他的病痊愈。但以利沙指着神起誓，坚决不收乃曼的礼物，因为是神而不是以利沙治好了乃曼的病。神要通过医治乃曼的身体叫他归信自己，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服侍以利沙的基哈西心里却说，我指着永生神起誓，我一定要追上他索取钱财。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结果神降灾， 叫他身上生了麻风病。财迷心窍的基哈西面对钱财的试探没有挺住，他陷入了试探，使之成为了自己的网罗。新约使徒行传也是第五章里面记载了信徒因为贪财而猝死的故事。当时耶路撒冷的信徒们都把自己的田地房屋卖了，把所得的金钱献给教会按需分配，但亚拿尼亚和他妻子撒菲拉却把卖地的钱私留了一些。彼得指责他们欺哄神，他们立刻就扑倒在地断了气。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两个面对试探失败的例子都跟金钱有关。我周围有一些基督徒就是通不过钱财的测试而远离了神，后来患绝症而死，实在非常可惜。金钱的试探对我们来说是一道大门槛，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此每个基督徒都要在属天的旅程当中受到考验，这是神对我们信心的测试，为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并在持守信仰的同时磨练品格。生命成长结实，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耶稣，最终进入永恒荣耀蒙福的天国。这是第一点，基督徒的信仰一定要受到考验。其次，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基督徒受到的考验是从何而来的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二点。我们的试炼或者试探的来源是什么地方呢？上面我们看了很多测试、试炼或者是试探，有一些最终带来了好的蒙福的结果，有一些最终招致了坏的受咒诅的结局。我们都希望蒙福，谁也不想受咒诅，因此明白测试从何而来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就非常重要。虽然说试炼和试探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都是指测试，但之所以中文圣经把这一个字翻译成了两个词，是因为它们的来源不同。首先，测试可能是直接来源于神，它出于神不同的目的。神为了什么测试我们呢？第一，检查我们爱神的程度。在创世纪里，神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赐给了他一个嫡出的儿子以撒，这是将来要承受他产业的。然后创世纪的22章一开头就讲，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圣经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爱我们的神。但是如何尽力爱神，不是凭着口里的誓言，爱神到何种程度也需要具有一些表现形式。那为什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学校里都有考试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检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神也是这样，通过测试就能够准确无误的让我们自己知道到底我们爱神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达到了何种程度呢？第二点，神考验我们为要引导我们进一步的认识他。在主耶稣五饼二鱼的故事里，应该吃饭的时候，当耶稣看着跟着他的那些成千上万的饥饿的人，并没有马上就行神迹喂饱他们，他先做了什么呢？ 在约翰福音6:5-7里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20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8个月的工资。按照腓力的理解，解决眼前这些人的伙食问题是一项大难题，需要一大笔钱，费很大的劲儿。那么要怎么做呢？主耶稣先不动手，而是把困难摆给腓力看，问他的想法，接着才亲自出手，叫腓力和其他的门徒都看一看发生的神迹是何等的不同凡响。这样这些门徒才会更真实的认识到他是神。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神考验我们是为叫我们了解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申命记8:1-5，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人心很容易忘恩，我们常常记着自己对别人的好处，却忘记自己接受的恩惠。通过在一段时间内神给我们的测试和挫败，我们就会明白神是如何的爱我们。我们常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是神通过他在我们漫长的信仰旅程中对我们的测试，让我们体会到他的管教、陪伴、供应，明白他终极的大爱。这是第三点，叫我们了解神是如何爱我们。第四点，从神而来的考验是叫我们反省自己跟神的关系，叫我们反省跟神的关系。我们一起读《申命记》13:1-4。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我们的信仰根基是扎根于神的话，还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周围的异象歧视很容易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离开神吗？还是我们敬畏真神，顺服他的教导？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常常反省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侍奉他吗？在每样事情上都倚靠他吗？这是第四点。最后一点，神给我们考验是为了磨练我们的信心，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我们再读一下彼得前书1:6-7。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上面提到既有试验也有试炼，但都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这些测试是善意的、积极的，他们的目的是带领我们认识神、学习爱神、与神更亲近、生命更新成长、蒙祝福。这是从神而来的考验。其次，那这些考验可能是直接来自于魔鬼的，考验可能是直接来自于魔鬼的。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创世纪二到三章里，神告诉亚当夏娃，伊甸园中无论什么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能吃，否则死亡必会在他们吃的那天临到。但是魔鬼却借着蛇的口告诉他们，你们不一定死，其实你们吃了以后就会像神那样知道善恶了。亚当夏娃没有抵挡住魔鬼的试探，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于是死亡临到了。先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被赶出了伊甸园，后来他们的肉体死亡，归于尘土。所以后来主耶稣指着那些假冒为善的犹太律法主义者，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与神为敌，通过谎言和欺骗来试探人，引诱人离开神的真理，使死亡的咒诅降临到头上，他是实际的杀人犯。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陷入金钱的试探而丧命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当他们刚把卖了的钱放在使徒面前时，彼得就斥责道，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他们的死跟魔鬼撒旦直接的试探密不可分。魔鬼不仅直接试探普通人，他也试探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魔鬼试探主耶稣的办法非常高明，他用神的话来测试耶稣。耶稣在这一次的测试中拿了满分，因为呢，那是他自己讲的话，耶稣就是神。有人可能会奇怪，那魔鬼讲的话都挺有道理啊，他试探耶稣什么了？其实魔鬼的目的是想要操纵耶稣，只要耶稣照着他的话做了，他就胜利了。因为神应该掌管一切，魔鬼应该听神的，如果反过来，那魔鬼就胜利了。 所以魔鬼的试探不一定是叫人做本质上邪恶的事情，有时候魔鬼要我们去做的是好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出来阻挡，彼得是好意啊，他做的也是好事啊，可耶稣却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魔鬼对主耶稣的试探中，他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刚刚禁食了40天，饿得很，这话听起来多有道理啊。但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的意思是，我就是神的儿子，不需要靠听你的话来证明这一点。人维持生命力都不需要单靠食物，更何况我是神呢？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讲话吗？接着呢，魔鬼叫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去，来证明自己圣子的身份。主耶稣的回答仍然很简洁，我就是神，我主宰你，你应该听我的命令，而不是反过来。最后魔鬼直接叫耶稣拜他，主耶稣回答得更坚决，我是神，你应该拜我才对，你现在跟我这么说话呀，赶紧走吧。耶稣并没有陷入魔鬼的试探中，反而叫撒旦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所以上面提到的试探都是直接从魔鬼那里来的，这些测试是邪恶的，带有诱惑性的，具有欺骗性的，他们的目的是使我们怀疑神，远离神，受咒诅，直至毁灭。一位基督徒姐妹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她在教会里服侍，她儿子给她打电话说爸爸突然病了要住院，她听到以后就想马上要回家去看一看，但是正好教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她不方便脱身。这时候她就想到他们牧师讲道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神在人身上所做的每一个工作，在外表看起来都好像是人跟人接触，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但其实背后的每一步每一件事都是撒旦在神面前打的赌，都需要人为神站住了做见证。他意识到这是灵界的征战，是魔鬼撒旦的试探临到了，撒旦想要借此来搅扰自己，不让自己好好的服侍神，而这同时也是神对他的考验，看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是选择个人利益还是选择服侍神。他想现在神在看着，撒旦也在看着，我自己不能让神失望，于是他决定先把教会的工作处理好，再去医院照顾丈夫。当他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突然儿子又打电话过来了，说爸爸的病好了，他心里高唱哈利路亚，为了自己的顺服神得胜而感恩。魔鬼虽然厉害，但我们不需要对他过于惧怕，因为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三点，神是一切考验的最高掌管者。三，神是一切考验的最高掌管者。那刚才马太福音里那个耶稣受魔鬼试探的经文开头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神要他经历的，这很有意思，神借着魔鬼的试探来考验耶稣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泊了40年，最终在试验中失败了，没有进入神要他们进入的安息之地，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不尽力依靠神，也不认真遵行他的命令，他们一直都在贪恋埃及的肉锅。 而道成肉身的耶稣经过了40天的禁食之后，在肉体软弱的情况之下，对神的信心仍然坚定不移，他没有被任何引诱所迷惑，胜利地击退了魔鬼的试探。耶稣的言行证明了他就是基督救主，他完全有能力担负起拯救全人类脱离罪恶辖制的重任，他成为一切信靠他之人胜过罪恶及黑暗势力的盼望和力量。我们看，在这一场属灵的战争中，魔鬼有他的阴谋，他想通过试探引诱耶稣犯罪，从而打败神。神有神的计划，神将计就计，借着魔鬼的试探完成自己试炼耶稣的方案，最终神胜利了。神比魔鬼大，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有他的权力，但神是宇宙之王，他才是最高的掌权者。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当中，魔鬼是直接的测试者，而神是测试的最高掌管者，神并没有直接对耶稣试探或者试炼。圣经当中另一个类似的故事发生在约伯记，不同的是，约伯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约伯记第一章里面，作者将我们看到了在天上的一个集会的场面，神的天使们都来朝见神，魔鬼撒旦也来到他们当中，神夸奖约伯，撒旦却尽力诋毁他。为了考验约伯对神的信心，神允许撒旦降灾给约伯和他一切所有的，但是必须要保全他的性命。于是撒旦离开了，开始了对约伯的试探。约伯的牲畜被抢走了，仆人们被烧死了，儿女们都被挡他的房屋压死了，他自己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撒旦用了这么大的灾祸，这么大的痛苦来折磨约伯，就是想通过试探让约伯咒诅神，让约伯的言行违背神的心意。但约伯说什么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倒霉的约伯众叛亲离，妻子讥诮他，朋友嘲讽他，但他仍然持守自己的信仰。神掌控了整个局势，最终约伯转向投靠神，信心变得更加坚固，并且获得了神加倍的赐福。撒旦手里的试探却是神掌管的试炼，最终得胜的仍然是神。在我们的属灵道路上，每个人都要经历无数的属灵战争，这些战争都跟试验有关，或者是来自于魔鬼的试探，或者是来自于神的试炼。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我们操练信心。因此接下来雅各教导我们要持守信仰，对神专一。雅各书1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接着他又说啊，9到12节，我们继续读。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世人都关心贫穷和财富的问题，这就成为了信心考验的第一步。我们应当珍惜今日的生命，享受生命，但却应该以神为乐，在今世的考验中得胜成长， 做个完全人，为永恒做准备。然后雅各说，面对试探我们需要小心应对。雅各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因为神是一切考验的最高掌管者，所以当我们遇到考验感到痛苦的时候，常常会抱怨神，说我这是被神试探呢。我们把受苦的责任推给了神，就像犯罪之后的亚当对神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的确是夏娃先被分别山树上的果子吸引，摘下了果子自己吃了以后又给了亚当吃的。如果神不造夏娃，不把夏娃给亚当为妻，就不会有夏娃给亚当果子吃这件事发生了，那么亚当也就不会犯罪了。亚当为自己辩解的结果是，神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现在的不幸其实是由你造成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人，曾经或者是现在也偶尔都有的想法吧。但是这里雅各却否定了这一论调，为什么呢？他给出的原因，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什么叫神不能被恶试探呢？当我们以恶念来揣度神，也就是当我们觉得神是邪恶的、不公的，就是以恶来试探神。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就对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前面讲过，从神那里直接来的考验是善意的、积极的，他们的目的是带领我们认识神，学习爱神，与神更亲近，生命更新成长，蒙祝福。换句话说，神一直都想要祝福我们，但是神用来考验我们的方法和手段让我们不舒服。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要我们经历的试炼可能是我们暂时无法理解、接受不了，因此我们会误解神。所以在雅各讲了这段教导之后，马上在十六到十八节他就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读：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想想，难道神不是一直都那么爱我们，那么愿意祝福我们吗？神对我们的爱也一直都没有变。所以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这本身就是试探神，而神是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说的就是神不会引诱人犯罪。这里并不是指神的试炼。接着雅各说，既然不是神使人犯罪，那人为什么面对试探的时候会犯罪呢？他就在十四到十五节特别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再读：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就是指人心中的渴望、强烈的欲望，它本身是中性的，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欲望放在了人里面。人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盖房子、娶妻、生子、择业、谋生。当然，如果人心里没有欲望，魔鬼也无计可施。其实试探的来源并不是产生于神，也不是从魔鬼那里来的。不道德的开始并不是由于行为本身，多年之前这种意念已经在心里萌芽了，然后又不停地受到不良意识的滋润。看看我们这个社会，电视、广播、广告等各种媒体都是针对我们的心理设计的，刻意 刺激我们观感的反应。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雅各这里讲，人内心的欲念渐渐凝聚积累起来，到了一个时候就付诸行动，产生了罪恶的苦果。这就如同女人怀孕时候满足，所怀的胎儿就生了出来。这说明人犯罪往往不是一念之差，而是在欲念产生之时没有立刻去对付消除，而是任由它在内心自由的滋长的结果。所以其实人犯罪是要自己负责的，就像马丁路德说的，我们不能阻止鸟从头上飞过，却能阻止它在头上筑窝，我们不能阻止人来敲门，却能不去开门。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正如始祖犯罪的后果一样，当罪在一个人身上成为顽固的习惯，成为他的性格模式，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直至与神的生命隔绝，这就是死。这是在试探中失败的结果，但那些在试炼中得胜的信徒却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试探就抱怨神，也不要怪魔鬼，虽然魔鬼的确很可恶，我们应当从自己身上来找原因。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胜过试炼呢？或者说胜过试探呢？第一，我们需要顺服神。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顺服神，追求每一天都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在这里呢，当然提到了要抵挡魔鬼，但是讲到的是更重要的，你们要洁净自己，洁净手，洁净心，因为我们自己是有问题的，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积累的欲望欲念，那些不好的这些东西给了魔鬼可乘之机，所以我们需要来省察自己，常常的洁净自己，过圣洁的生活，这些都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这是第一点。另外呢，祷告也是必须的啊。耶稣教我们如何祷告，我们看在马太福音里，耶稣在主导文里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也可以说脱离恶者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里，耶稣也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顺服神，第一要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要持续的祷告，经常跟神来祷告。第二点，我们需要牢记神的话啊。为什么耶稣在魔鬼的试探当中能得胜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熟悉圣经，他反击魔鬼的话全都是圣经经文。拿破仑讲过这么一句话，圣经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种实际的能力，可以征服一切反对他的人。所以我们读诗篇的一百一十九篇这三节经文，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提醒我们拒绝暧昧的生活，指明我们前面当行的道路，使我们不至于做事惹神发怒。第三，我们需要建立属灵的团契啊。这团契呢，也是一个希腊语，讲的是关系，也这是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既是关系的意思，也是处关系的意思。那么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有些圣经翻译成免得也受试探。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说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传道书是4:9-10，我们读，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我们需要彼此扶持走天路，在这条路上互相鼓励、督促、关心、照顾，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地上设立教会的原因。基督徒必须在教会当中来扶持、来服侍、来磨练、学习、成长。远离教会生活的基督徒很快就会变得软弱，很容易陷入试探当中，不断地打败仗。第四点，如何胜过试探呢？远离罪恶。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一起读，各样的恶事要尽戒不做。帖摩太后书，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看到危险就要逃避，就像奥德修斯带领人逃避塞壬女妖的诱惑一样。雅典哲学家柏拉图，他有一个学生叫特罗基护斯，有一次他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船沉没了，可他本人却奇迹般的逃生了。他回到家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他在海边的一座房子，然后命令仆人把两扇面对大海的窗户给堵死。他担心在某个晴朗的日子里，当他从这里眺望大海，看到海面风平浪静、闪闪发光的时候，会再次受到试探而冒险踏上危险的水域。在我们心里也有不少窗户可以眺望外面充满了诱惑的大海，我们最好把它们都关起来，避免进入试探。属灵的考验叫我们痛苦，但这却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修课，这一点神比我们更明白。他要我们长大成人，更像基督，也愿意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借着诗篇的66篇明白神的心意。66篇10-12，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愿我们也都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在全本圣经中，你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考验。既然我们无法逃避试炼和试探，那就让我们靠你得胜吧。感谢你要借着不断的测试让我们成长，愿我们也都有一颗追求成长的心，在痛苦和煎熬中不是被动的屈服，而是主动的、甘愿的迎接，就像是收到了一份贵重的礼物那样，高高兴兴的面对试炼，以致我们能够操练出深沉有力的、蛮有确据的信心，不但荣耀你的名，也成为将来需要帮助人的祝福。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